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
That is shining from afar. It's the star of love that lights the pilgrim's
path. 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For the star is shining still, where the Lord of life is born to you this day. Have you ever seen the star?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主内平安，我是何晨星，很高兴今天与您在零点繁星节目相遇。在今天的诗歌在我心的栏目里，我们来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一首传统诗歌《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面前》。我们来分享这首诗的作者温柔敬虔的一生，作者徐斌老师。
你是我心中唯一的诗歌，我要向你尽情的歌唱。生命赞歌，
你是我心中，我心中
庄园和历史，任何一个熟悉爱尔兰的人都知道，在距离首都都柏林东南方向30公里处，有一座名叫鲍尔斯卡特庄园的旅游胜地。整座庄园占地1000英亩，那里绿草如茵，树木繁茂，湖光山色，交相辉映，各类奇花异草更是争奇斗艳，美不胜收。位于庄园中心位置的主建筑是一座具有古典帕拉蒂安式圆顶风格的大厦，大厦的前方是伊舍尔下所见通向园内特里顿湖长长的阶梯，阶梯的两旁是两个有着古罗马风格的精美雕塑，特别是湖边的那对有着雄健双翅的飞马石雕，更是显示了庄园当年曾有的辉煌和历史的沧桑。这座始建于1300年、享有全球十佳园林和十大豪宅之一美誉、经历了历代主人命运变迁的庄园，如今已经成为爱尔兰旅游的必去之地。而今天我要介绍的主人翁，就是1823年6月嫁入这座庄园，成为第五代鲍尔斯科特子爵夫人的西奥多西亚·安妮·霍华德，以及他所写的那首温柔优美的诗歌《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面前》。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与这所庄园有关的历史。庄园始建于1300年，以原主人家族的名字而得名。1608年4月，爱尔兰的领主奥多尔帝在卡尔摩尔发动叛乱，英王詹姆士一世为此发兵平乱，并在次年取得了胜利。国王在清宫时，把一座建于14世纪的城堡庄园赏赐给了领军的将领理查德·温菲尔德元帅，并在1618年又进一步授予他鲍尔斯科特子爵的贵族封号。从此该庄园便以为鲍尔斯科特的名字由温菲尔德的家族一代代继承下来。在1731年到1741年，该庄园的第二代主人爱德华·温菲尔德专门聘请著名的德国建筑师里卡塞尔斯，按照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 对整个庄园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使其成为整个爱尔兰的豪宅之最。1821年，乔治四世国王的亲临到访，更是让庄园名噪一时。而本文的女主角，就是在国王到访第二年的高光时刻，嫁入到这一庄园，成为第五代鲍尔斯科特子爵夫人。西奥多西亚嫁给子爵，其实并不属于高攀，她的家族也是贵族。爷爷在1785年获得的贵族封号远比子爵更高，属于伯爵。虽然在爷爷去世后，该爵位先后被两个叔叔所继承，但他父亲仍然是爱尔兰上议院及贵族院的议员，而且他并非子爵的原配。理查德早在1813年就娶了弗朗西斯·乔斯林为妻，而且两人已经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可在3年前，弗朗西斯却因病去世。如今理查德再婚，西奥多西亚才成了他续弦的妻子。西奥多西亚之所以愿意嫁给理查德的一个重要原因，她和弗朗西斯本身就是关系很亲密的表姐妹。表姐25岁就不幸去世，给了她心灵极大的震动，因而也格外同情失去妻子的理查德。除此以外，她和理查德两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甚至之前分别带领他们信主的还是同一个人，即圣公会著名的福音派牧师罗伯特·戴利，故彼此都有着相当的了解和信任。和所有的新娘一样，西奥多西亚是怀着幸福的憧憬而嫁入庄园的。可是让她始料未及的是，她结婚才过了1年零2个月的时间，就先后经历了两场惨烈的人生打击。先是新生的女婴在襁褓中夭折，接着丈夫又在1823年8月9号因病去世。一下子，她从结婚不久的新嫁娘变成了23岁的寡妇，孤身留在这硕大的庄园里。那里情形真可谓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我们从那年九月她写给朋友的那封信中可以看到当时她内心的真切感受。我的内心和外在都是一样的凄凉，我地上的丈夫消失了，而天上的丈夫我也找不着。我想再没有什么任何事情比我从今年到现在的遭遇更能说明世间万物的虚空了。我所期待的幸福前景如今在哪里呢？只剩下一座活生生的纪念碑。我无法想象声称相信天堂的欢乐，并曾因信仰而体会到它的真实的人，如今会因失去了希望而变得如此的悲伤。然而作为一名敬虔的基督徒，西奥多西亚以一般女性所难以想象的忍耐和信心，最终克服了她心中的沮丧和悲伤。而给她带来影响最大的是圣经里那短短的一句话，在耶利米书49章11节，你的寡妇可以依靠我。她在次年的2月18号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已经从中得到了我所需要的一切诺言，因为主知道没有比这话更适合寡妇的了。在她永远的臂膀的下面，我将独自安全地居住，我知道我的帐幕平安无事。到了2年多后的1826年，他的情感和信心已经变得更加的成熟和升华。我们从那年1月和5月他的两封书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变化。我可以满怀信心地继续走下去，因为我知道神永远不会否认自己，也不会说我从来不认识你，因为他不仅证明了他认识我，而且也证明他爱我。我们的道路已经被神无限的智慧和爱所标记，而且已经被其他悲伤的人走过，不管他是多么崎岖不平。 当我们追寻着拯救我们的那位船长的脚步时，我们仍然感到一种甜蜜的安慰。因此，每一种无法避免的痛苦，不过是来自圣殿内室的回声。如果你们和他一起受苦，你们就会一起得到荣耀。不仅如此，走出悲伤之后的西奥多西亚更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爱心去拥抱关爱身边正在经历苦难的肢体。这一点正如那位非常熟悉他的戴利牧师所指出的，他在自己经受了严厉的考验之后，便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去同情所有那些和有过类似经历的和感受的基督徒，用上帝给他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遇苦难的人。时间又过了几年，1829年的一天，西奥多西亚在去伦敦的逗留期间参加了一次集会。在会中，他第一次听到了有关耶稣再临预言的演讲，而这个主题恰恰是那时方兴未艾的基督教第二次大觉醒运动中最具代表性的内容。他深深地被相关的资讯所吸引，并因此认识了一批参与这一运动的属灵领袖和先驱者。于是他决定开放自己的庄园，赞助邀请这些人来他那里举办相关的特会。从那以后，每到一个月的星期二，庄园就会迎来一批客人，他们中间有许多是来自英伦三岛各地著名的神职人员，也包括不少周边圣经主日学学校慕名而来的年轻学生。庄园大厦里那间能够容纳100多人之多的大厅也经常为之爆满。这几年是西奥多西亚的生命中大放异彩的时刻，他对众人的那种全然付出以及对上帝的忠心服侍精神深深地感动到与会的朋友们。他被称之为庄园的豪主人，人们形容他安静苍白的脸部表情仿佛都是在祷告，甚至评价他是虔诚和灵性的光辉典范，仿佛已经登上了一个崇高而神圣的高地，不是从地上看天，乃是从天上看地。就在这座庄园的讨论期间，一个新的基督教教派组织开始孕育成长，即将诞生，而赋予他生命的那个人就是后来正式走上英国历史舞台成为著名普利茅斯兄弟会创始人之一的约翰·纳尔逊·达密。达密出生在英国伦敦的西敏市，是一名海军将领的后代。1815年，他随家人迁居都柏林，并进入都柏林三一学院读书，在那里完成学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之后，他一度进修法律，并且成为一名律师，但很快他便觉得该职业与自己的信仰有冲突之处，于是他毅然决定放弃律师生涯，进入爱尔兰圣公会全职侍奉神，并在26岁那年被案例成为圣公会的牧师。1827年10月，达密在一次巡视教区的路途中从马上摔下来，受了重伤。在卧床休养的这段时间，他通过研读以赛亚书、使徒行传等圣经书卷，发现圣经所说的国度与英国现有的国教教会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出于对圣公会的失望，他逐渐酝酿发展了一套新的神学的理论，其核心思想就是现有国教及相关的圣品制度已经成为抵制圣灵的罪，因为它限制了圣灵的工作，而圣灵完全可以通过任何一位教会的肢体向信徒说话，而不能只被各级神职人员所垄断。接下来，他开始酝酿脱离政教合一的圣公会，专门成立一个独立于国教 不设任何神职人员的信仰敬拜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众人彼此结识兄弟，没有高低之分，人人可以分享自己灵里的看见。每个周末则选择在不同的成员家里奉主的名聚会。该组织便是后来正式成为英国声势浩大的普利茅特兄弟会的开端。而他在这一当时属于惊世骇俗、石破天惊的理念和主张，正是在鲍尔斯科特庄园聚会期间首次公开表达出来。作为庄园的女主人，面对这一引起了宾客间争论甚至分裂的宣告，是非常震惊的。她为此一度通宵的痛苦，不停地对人说：“求神让我明白他的心意。”但这些却丝毫没有影响他对自己心里所认可的这些耶稣门徒的爱，继续尽力款待赞助他们，并且最终成为他们群体中间的一员。1833年，为了影响和号召更多的人加入，因着达密的建议，他们的讨论开始转移到都柏林举行。此时西奥多西亚也因为继子理查德已经成人继承了子爵爵位，而决定把庄园交给他，自己也搬到都柏林生活。然而一段产生于庄园相聚期间的恋情却并没有因为主客的离开而消失，而是进一步发展到谈婚论嫁的地步，那就是女主人与达密之间那段短暂而神秘的爱情。也许唯有庄园、那山、那水、那庭院楼阁，才知道他俩这段感情究竟是何时开始，由谁主动，以及两人卿卿我我时留下那些喃喃细语。因为历史上看不到任何对此的文字记述，但我们可以从西奥多西亚身上特有的气质来揣摩达密之所以被他吸引产生爱的情愫的原因。毫无疑问，在西奥多西亚身上有着那个时代女性所有美好的特征：美丽、优雅、温柔、感性、多才多艺，对人有怜悯、同理心等等。然而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她的家庭牧师兼一生好友戴利牧师所形容的具有极为罕见的女性的温柔。她和上帝之间的交通和祷告是如此的温柔，她在热情款待兄弟姐妹时的姿态是如此的温柔，她在安慰那些生活中正在经历困苦的肢体所说的话更是充满着柔情。因此我们可以想象，这些特质对达密这样一个充满着阳刚、才华和领袖伟岸魅力的同龄年轻人有着多大的吸引力。然而这场在众人眼里必定属于典型才子佳人的爱恋，最终却未能够结成正果，其重要原因就是此时的达密作为普利茅斯弟兄会的创始人和精神领袖，正承担着将组织从爱尔兰发展到全英国各地的重任，而这种注定会是马背上传道的颠簸流离，实在不适合去建立经营一个正常的家庭。加上达密身边的一些战友们，在得知他和西奥多西亚已经订了婚约后，也直接出面予以劝阻，甚至还为此专门祷告，希望他放弃个人的儿女情长，而专心于兄弟会的发展。终于，这场发端于美丽庄园的旷世之恋还未到达彼岸，便无疾而终。经过两人反复思考，最终决定解除婚约。事后，西奥多西亚似乎刻意表达了自己对此结果应负的责任。他在一封书信中这样写道：为了你所爱的人的幸福或痛苦，纠结于究竟是说是还是不是， 但最终又不得不说不，这是非常痛苦的。而达密则一生未婚，并长期对此保持缄口不语，直到他晚年时袒露心迹，直言我拒绝了一段婚姻，为此心灵破碎。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对这两个人来说无疑都是一个痛苦的煎熬期，特别是对感情世界那么丰富的西奥多西亚，就是在那一年里他写下了这首著名的诗歌《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面前》。这歌名中的羡慕，按英文解释更适合翻译成渴慕或者渴望。从这首诗歌的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了西奥多西亚在这一特殊时期作为女性内心有过的软弱和挣扎。她和达密如此相爱，却不能结婚。她曾经想拥有像常人一样美好的爱情，想得到和爱人厮守在一起的快乐，对未来的人生她也有多少善美的梦想。即使如今她决定将这一切都放弃，但仍然还有在夜深万籁寂静时的孤独，以及度过每一刻每一天的心灵煎熬。然而就在她无依无靠的软弱时刻，她通过祷告来到主的宝座前向主说话，她求主擦干她的眼泪，平静她的叹息，垂听她的祷告。她求主不要让她爱慕这个世界，凭自己来单独选择，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与他同在。他渴望生活在主面前，深信从主的圣洁话语中可以得到力量。他更相信从这位宝贵救主那里得到的属天的福分和恩典已经足够。往事已过，如今他唯一羡慕的只有主再来，能够早日与主相见。很不幸的是，就在西奥多西亚写完这首诗歌的第二年年底，就不幸去世了，享年才36岁。许多文章认为他的过早去世是与他和达密解除婚约而带来的痛苦和忧虑有关，但是我从他临终前26天写给友人的那封信中看到的却完全是与其相反。在这封似乎是与世人告别的信中，他依然充满激情地写道：我们永远不会因为爱他而感到羞耻，我们永远不会因为爱他而失望。在这个风云变幻的世界里，让我们沉浸在他永不改变的爱中，沉浸在他无尽的恩典之中。我知道也相信主对我的爱和主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的态度去面对每一件事，这是多么的宝贵。愿我们蒙恩归靠顺服耶稣，从他那里得着一切在基督里的属灵福分，让我们的身体承受肉体最后的打击，让我们在我们必死的身体上证明耶稣还活着，让我们甘心为了恩召而忍受一切，在寻求无愧于赋予新娘名字的同时，愿他记住新娘要说的不是他自己，而是他的目标、他的顺服、他的喜悦、他的希望。他唯一安息之处就是他所爱的人，他心里的新郎。由此可见，西奥多西亚即使到了生命最后一刻，他的信心依然还是那么的强大，他对主的渴慕和爱恋依然是如此的炽烈，他笔下的文字依然是那么的敬虔和温柔，他分明还是那位一如以往可敬可爱的西奥多西亚。西奥多西亚去世后，他的灵柩被迎向庄园，安息在那片承载了他生前太多难忘记忆的土地上。随着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庄园也在1961年 由第九代鲍尔斯科特子爵卖给了一名犹太富商。到了1974年，庄园更是在一次大的修缮中发生火灾，烧毁了别墅中的大多数房间和屋顶，直到1994年才完成外观及部分房间的修复而重新开放。然而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面前这首诗歌及诗歌背后的故事，却永远留在经典圣诗的殿堂里，鼓励激励着无数的后来者，特别是那些正面临着身心灵软弱和苦难的信徒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有何感想？也许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我们并非一定要效仿文中的主人翁那样去决然断舍自己所面对的婚姻情感或许多事情，更无需在不同的教会门类和派系中做非此即彼的选择，异端除外。但主耶稣教导门徒们的那段话却丝毫没有过时。路加福音14:26-27，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愿你我从西奥多西亚和达密身上学到他们的敬虔、舍己和顺服，一生渴慕仰望我们的主耶稣，背起十字架跟随他。在腓立比书3:14说，向着目标直奔，为要得到奖赏，这奖赏就是属天的新生命，是上帝借着基督耶稣呼召我们去领受的。阿们。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这首赞美诗。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面前。
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面前，在早晨在晚上只有一时间，真的